们平安啊！大家看见我有变化了哈，他们说比以前年轻了好多岁，所以我们这个等了那么长时间，等不了了，所以我就把它刮了，要不然我就变成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今天我讲的其实是根据在一月份讲的主题，然后接着讲。因为在一月份讲罗马书的时候讲了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所以今天本来那时候是讲完之后再接着讲3到8节的内容，但是后来这突如其来的肺炎就是打乱了原来的这个讲道计划。从这个疫情最初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这个肺炎就会像那个非典一样，很快就会消失。但我也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呢，我说这个要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才挂福祉。结果发现等了3个月也没有结束，还一直维持在高位，那我就等不了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错了，我也错了。所以，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个虽然说疫情有些缓和，但是这个还在全世界蔓延，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平息下来。真的，我们看这次肺炎这个疫情哈，改变了整个世界，深深的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年的这个肺炎，这注定要被写入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影响会远远大于这个2001年911恐怖袭击带给世界的影响。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将长时间生活在后肺炎时代。大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去谈，那是政治家们角逐的战场。但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说，对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出行的影响，我们却不能够回避。对个人信仰，我对教会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要开始思考后肺炎时代下如何继续侍奉神、传扬福音，继续带领人信主，继续建造教会。感谢神，就是在目前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教会正在积极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最近通过网络的特别聚会和讲座，就是如雨后春笋一样，那么多事情冒出来，有的时候多的不知道我们。该选哪一个为好？有的人戏言说，要参加每一个聚会的话，那会变成一个全时间的工作。对这些现象，我对弟兄姐妹有4点建议。第一，就是要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来参加。第二，我们要带着分辨的耳朵来参加，要自己查考圣经，晓得别人讲的是与不是，不要全盘照收。哪怕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员。第三，我们不要把听别人讲的代替自己应当做的每日读经祷告，那才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根基。第四，我们要把所学的用来侍奉神，要来服侍教会。我今天讲的就是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使我们能够更加合神心意的去侍奉神，能够。肢体之间彼此来服侍，使教会能够继续在后肺炎时代，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面，让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更好的能够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以至于让在新的形势下面，让教会还能够继续健康的朝前发展，能够塑造弟兄姐妹的生命，成为主的好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那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侍奉神要把自己要完全献给神，要做活的，要做圣洁的，要做神所喜悦的祭物。我们侍奉神，要首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也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来去蒙神的喜悦。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原则。 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怎样用神的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从九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应当在教会当中怎样活出爱来，这些都是具体应用侍奉神的一些原则，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今天只讲三到八节的内容，有机会以后会讲九到二十一节的内容。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保罗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恩赐。三到八节的经文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内容，其实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都提到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恩赐的教导。我们侍奉神是用恩赐来侍奉，那么什么是恩赐？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 confused 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恩赐与才干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我今天再先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一下。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恩赐的这个词，在原文中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希腊文字，一个是叫 charisma， 它是有这个 charisma， 它是有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才干。所以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恩典的才干的意思。既然是恩典，就表示这个恩，既然是恩典的才干，就表示这个才干或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恩典的赐予，是神赐给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一种特别的侍奉能力。这是我们从这个字可以直接得到的这个含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用的这个恩赐这个词，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用的恩赐都是这一个词，都是 charisma。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正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出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什么是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恩典的才干，是借着圣灵把这个才干加给信徒的，是加给教会的肢体，是用来侍奉神，用来服侍教会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恩赐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恩赐。那么在圣经中还有另外两个词，我们有时候也就会读到，也会翻译成恩赐。很巧的是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八节，那地方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地方我查了一下，这地方两个恩赐，这两个用的原文的恩赐和那个 charisma 那个是不同的词，并且这两个恩赐的词也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恩赐的原意它的原意都是礼物的意思。头一个礼物那个希腊文叫 dori，它是用来表达是从神和基督而来的礼物，包括就是救恩啊、能力啊、智慧，都是从神给人的，是神给人的礼物，是所以说这也是神给人的恩赐。后另外一个词的话，也是翻译成礼物，也叫多玛，就是我们常说的礼物，就是人给人的礼物，也可以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这两个礼物词的意思是很接近的，但是重点是不太一样，一个是表达礼物的源头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是表达礼物的接受者是给谁的。所以既是礼物，我们每个人都，你送给我礼物，我送给你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白白的，既然是礼物就是白白给别人的，没有是不是一个交换的？如果是交换的话，那就叫买卖，不是叫礼物。如果是神给的礼物，那就是神给人白白的礼物，不是用我们的自己的代价来换来的。所以我们把 翻译成恩赐是非常贴切的。但是这个这地方呢，这两个恩赐和那个 charisma 是不太一样。这两个词在表达恩典的能力、才干方面，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用的不是很多啊，大概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才这样使用。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在讲恩赐的时候，还是最那个第一个词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 charisma 这个词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主要是就我们讲的话就是主要是讲这个词。那么我在这儿为什么把这几个词拿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准确的去理解经文的意思。真的能够准确理解经文的意思，不能脱离那个原对原文的那个字词的那个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真的是很感恩啊！特别是我们最近在查考彼得前书，我们对里面的很多一些经文都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讨论。所以我们要准确的理解经文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对经文的那个字词的意思需要有个准确的把握。我们要越能够准确的理解，越能够精准的理解，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圣经的教导，这才叫做叫查考圣经。所以查考圣经是从准确理解圣经的字词开始的。大家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是不是网络会有点问题？听得见吗？
没问题啊，听得见啊。
OK， 因为我看到我的另外一台电脑上好像它断网。OK， 听得见我就继续了。所以就是能够准确理解经文的意思，我们就是要去准确去查考这个字词的意思，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经文，准确的理解经文。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关于 charisma 恩赐这个词上来继续来讲。下面我要讲一下就是关于恩赐与天赋才干的这个区别。在英文圣经中，恩赐这个词对应的翻译，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翻译成 gifts。那么我们现在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经常用英文说有 gifts， 那个 gifts 已经不限于在信徒身上。比如说我们有人说那孩子有音乐的才干，我们就说这个孩子他有音乐的 gift， 所以他就可以申请上 gifts school。所以这个 gift 其实就是和那个 talent 其实是很相似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这个恩赐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与这个天赋才干来区别开来的话，我们就是叫做 spiritual gifts 或 talent， 或者是叫做属灵恩赐与天赋才干。所以我们经常讲恩赐的时候，前面加上一个属灵，就是是属灵的恩赐，以有别于在我们在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讲这个人有 gift， 说他是有恩赐，那个恩赐是和神没什么关系的，那只是其实就是天赋才干的意思。那么恩赐与天赋才干有什么区别？就第一个，天赋才干是人就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经过后天的培训获得了一些才能，但属灵的恩赐是从圣灵而来的能力。这是第一点区别。第二点，任何人都可能有天赋才干，包括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但属灵恩赐是只给基督徒的。第三，天赋才干和属灵恩赐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来荣耀神，来服侍他人，但是属灵恩赐只被使用在这个目的上面，而天赋才干也有可能被使用在其他非属灵的事情上面。第四，天赋才干也可以被转化为恩赐。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若是将自己的才干、学识、技能完全奉献给神使用，这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圣灵要给他侍奉神所需要恩赐的一部分。 这是关于这个恩赐与天赋才干的一些区别，属灵恩赐与天赋才干的区别。另外还有几点关于恩赐，我们需要有正确认识。一个是恩赐与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常有人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作是神给的恩赐，他侍奉神的原因不是因为神给了他恩赐，而是他根据自己喜欢，他觉得他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来侍奉神。那个这个就是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如果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服侍神的话，他一旦遇到困难会怎么样？他就会失去兴趣，不再侍奉神了，就会撂下摊子一走了之。这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常有发生，这是我们是需要避免的。我们不是按照兴趣来侍奉神，而是按照恩赐来侍奉神。第二，恩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但是这个礼物是暂时性的。恩赐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旨意运行，把侍奉神的能力加给信徒，去成就神所托付的不同的事工。这个事工完成之后，神可能就会把这个恩赐拿走。或者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犯罪得罪神，圣灵也可能会把这个恩赐拿走，使这个人他就不再拥有这个恩赐。所以恩赐是暂时的礼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拥有恩赐我们就骄傲自大。你骄傲自大，神随时就可以把这个恩赐拿走。第三，恩赐也不是学来的或者是买来的。有人以为恩赐是可以学来的，比如说因为在一些极端灵派的一些教会里面，他们认为说方言的恩赐是可以学的。他们认为信徒没有说方言的恩赐就特别不属灵，甚至可能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就要努力的学习说方言。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别人说方言，但是我听见一位牧者，他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他去参加那个学习方言的这个恩赐，他就别人去邀请他去了，他就是想去看看啊，其实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人在一起，然后就那个人教他们怎么学方言，就是把那个说话说得很快很快很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说的你都不清楚你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哇，你就会说方言了。这是恩赐吗？这个如果恩赐是这样可以学来的，说方言恩赐是可以这样说来的，那好像就感觉就是圣灵好像就掌握在信徒手中，要圣灵给他恩赐，然后圣灵就恩赐，这个事其实是很荒唐的，是完全违背恩赐的源头和目的。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说有人有方言恩赐，并不是否定有人有说方言恩赐，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确实是有人有说方言恩赐，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恩赐，说方言恩赐还有其他的恩赐，不是你可以学来的，那是神给你的，是给你的礼物。还有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西门的人，他看见使徒按手在信徒身上，然后信徒就受到圣灵，然后西门就拿钱给使徒说，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西门他想用钱去买这个恩赐，然后彼得说什么，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吗？你在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是不正的，你当懊悔并且悔改，祈求主饶恕你。所以这是关于恩赐的我们的一些认识，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偏差，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恩赐。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合乎中道的要看神给我们的恩赐。第一个，我们不要高看自己，不要看高自己。在第三节说，保罗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结果下面几节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在这儿是指教会中有信徒自认为比别人更重要，自认为比别人更有能力来侍奉神，他就骄傲自大，高看自己。 要知道我们是用恩赐来侍奉神，恩赐是神白白给的，跟每个人的恩赐是根据服侍的职位而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高看神给我们的恩赐，看自己有而别人没有就骄傲自大，以至于高看自己而轻看别人，这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不都是神白白给的吗？另外或者说我们看自己的恩赐比别人的恩赐更重要，其实这也有什么好骄傲的？恩赐是不分高低贵贱的，都是用来侍奉神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当一个人在一个职分上侍奉久了真的是不小心就容易产生好像在教会没有他这教会就运转不下去的这种想法。我相信我们我说这一点大家都有些感受哈。这是典型的高看神给他恩赐的这个例子，有这样的想法与社会上许多人的想法真的是一样，那么我们与世人又有什么分别呢？第二个，我们也不要低看低自己，我们也要避免看低神给我们恩赐。恩赐是神加给的能力让我们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推却，哎呀 我什么也做不了。要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谦虚的美德，这是很好的，但是在侍奉上我们却不能谦虚过头，以至于什么都推却。侍奉神，愿意侍奉神那个心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神就把我们需要侍奉神的能力加给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种说实话，你们觉得我有恩赐吗？你们觉得我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吗？我这个人其实我以前我是在公众面前讲话是很差劲的，因为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上台说话，哇结果一上去之后我全身发抖就结结巴巴的，哇真的是全身冒汗，非常狼狈的下台。然后这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这是所以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演讲的这个恩赐的，没有。然后呢在后来进入教会，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结果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真的是还清楚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位嘴巴特别伶俐的、嘴角伶俐的弟兄，私下里面用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他说教主日学是需要有很好口才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讲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对我这样讲，我真的我听到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生气。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怎么能这样跟人家讲话？真是，所以真是我这听了非常的非常的生气。但感谢神，就是他那句话没有把我打趴。没有消灭我这个愿意侍奉神的心，所以这么多年来就是神把我需要的能力来加给我，使我能够完成神所交给我的侍奉。但是我不能说我的侍奉有多棒，实际上我现在还是笨口拙舌的，你们现在就是现在听我讲话也是这样子，那个舌头在里面就是在打仗就转不过来。但我很渴慕的那个高老师那个讲话的那个恩赐哈，这么，但是神没有把那样的恩赐给我，免得我骄傲，让我知道这个要用笨口拙舌来侍奉神。所以我这样以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被神所使用。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有很多天赋的人。你想你们能出国，以前谁不是优秀的，在学校里面谁不是优秀的学生干部，在公司里面谁不是优秀的公司骨干，在学术上面你们谁不是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其实你们有很多天赋才干的。只要你们愿意顺服神，神就可以把你的天赋才干转换为侍奉神的恩赐，然后来服侍他，也把你可能没有的恩赐、没有的才干、没有的能力，也可能会加给你，让你来去服侍神。 所以我们在侍奉神上面，我们不要看低自己。只要我们有颗愿意侍奉神的心，神会把恩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儿讲的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根据上下文，这儿的信心是指信徒得救后按照不同属灵恩赐来服侍神的能力。每个信徒都有神给的恩赐来完成作为教会肢体的这个功能。合乎中道是指对自己要有清晰的判断和认识，要正确认识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看高自己，也不要看低自己，不要过头，也不要退后。没有恩赐的，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神会给予；已有恩赐的，我们就要谦卑，要忠心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说你行你就行，神说你不行你就不要去承认。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亢不卑，按照神给的不同恩赐来服侍，是蒙神喜悦的服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第二，关于我们合乎中道正确看待恩赐的态度，就是要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位真正信主的人都有恩赐来彼此服侍。记住啊，我们每一位真正信主的信徒都有恩赐来服侍神。为什么？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是教会的肢体，对不对？保罗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着肢体也是如此。我们信主之后就成为教会的肢体，成为教会的一员，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正如我们身体上有很多肢体，每个肢体都是有用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是教会的肢体，那么肢体都是有用的。你谁说那个肢体是没有用的？你如果那肢体是没有用的，那就不属于那个肢体。那么基本属于的肢体就是有用的。所以这点我是就是从这些经文当中，我看到我们每一位真正信主的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都应该是有用的。你不能说我是没有用，你不有用你就不属于这个教会的肢体，你属于这个教会肢体你一定有用，只是你是什么用处，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跟你告诉你你的用处，你在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什么功能没有，有可有可无，那实际上你可能不属于这教会的肢体。这点就是我希望就是弟兄姐妹非常清楚的意思。你不能说我在教会里面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我在说，你觉得认为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话，你可能是不属于这教会的肢体，不属于基督的肢体。我记得有一位在一次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位弟兄，他的那个手指头哈少了一截儿。你们觉得，我们可能觉得手指头少五个手指少了一个，你可能会是很大的一个缺失。哪怕你少了这个小手指，你会觉得这个很不自在，是吧？那么你少一截儿啊，你会觉得怎么样？少一截儿，你觉得好像有三截儿，少了一截儿，好像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错了。哪怕就是少了一截儿，你都会觉得你那个手的功能是不完全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真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真正信主的，是我们既然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先信主的、后信主的，不管是年纪长的还是年纪轻的，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用的。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功能，都有神都应该有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来去完成来服侍神所需要的这个能力。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他说唯有用爱心说成熟，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活事，百戒隔岸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每个信徒在教会里面都是基督的身体，身该不同的肢体 有不同的恩赐来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所以我们要合乎中道的来去使用，来看待这些恩赐，来去服侍神，来去彼此服侍，彼此建立。第三，合乎中道的看待恩赐的那个态度，就是我们知道恩赐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不但都有功能，而且每一个肢体的功能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彼此的攀比，不要互相的嫌弃。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16到18节说，保罗说，他圣若假如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束缚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束缚身子；受了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束缚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束缚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躯壳安排在身上，所以身上的肢体要互相协调搭配，才能我们这样才能够使身体能够正常的运转，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嫌弃这个嫌弃那个，那我们最后就会变成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残疾人。大家都有过这个咬你舌头的经历，有没有？那个我相信每个人都舌头都被自己的牙齿咬过啊，那个咬了之后哇，以为是一块肉，结果发现不是一块肉，原来是咬到自己的舌头，哇，痛得要死。话说有一天那个舌头和牙齿天天在一起，他们待在一起他们就争吵，就是看谁最重要。那个牙齿说牙齿很重要，没有我的话怎么嚼。那个舌头说它也很重要，没有它的话怎么去可以吞咽。最后谁也说不过谁，这就打起来。最后当然舌头肯定是打不过牙齿，然后就狠狠的被牙齿咬了一下。结果呢是怎么样子？不只是舌头在疼，是全身都在疼，然后最后发生口腔溃疡，牙齿也跟着遭殃。这就是我举的一个比喻啊。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互相嫌弃，互相攀比，最后互相相争，最后是怎样子？最后是全体一起遭殃。所以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能力也不同的，但是都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些恩赐来彼此搭配同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服事，重看那个服事，不同的服事在神眼中都很重要，都很宝贵。有人喜欢台前的服事，但神不会因为认识你的人多，就比那些在幕后或者是在那些崇拜前白瞪你的人就会得到更大的奖赏。一个教会需要健康成长流畅的这个运作，需要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心同工，互相搭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要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要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不但不要轻看基督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忠心微小的服侍，哪怕他只是为地上一份崇拜的单张，或者是搬动一下崇拜用的椅子，或者是摆上一份不好看的爱宴，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来看待每一个人忠心在神面前的摆上和服侍，这些都是在神面前所看为宝贵的。所以在爱宴的时候，你不能闲着说，哎呀，这个菜怎么这么难吃，这么咸。真的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每一位弟兄摆上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个服侍，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是神感动他愿意来服侍我们，来彼此服侍。第三，我们要用恩赐来建立教会，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就要尽心竭力，隔岸其职的去服侍神，成全圣徒。保罗在 六到八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指示就当专以指示，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以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以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神把恩赐给我们，我们就要按神的心意来使用好这些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不要滥用这些恩赐为自己谋求个人的利益、名声或者是好处。在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列举了一些恩赐。我们知道这些恩赐不是所有教会里面的恩赐的一个完整的清单，我们不要以为没有这些恩赐我们就不参与服事，那是错的，那是错误的去理解和应用经文。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恩赐可以不同，但相同的是什么？是要尽心竭力，相同的是态度，要尽心竭力，要舍近其人，要甘心乐意，要诚实纯洁的，这是我们，这是相同的，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恩赐有不同，能力有大小，但是态度却决定了一切，这是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的。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那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给那个三个仆人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银子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在那得了五千或两千银子的那两个仆人，他们都得到了主人的赞许，说你在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个得一千银子的那个仆人呢，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在无用的仆人要丢在外面黑暗里，不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两千和五千的仆人，他们的能力显然是有不同的，但是他们相同的是什么？他们都忠心竭尽全力的去完成主人所交托的，最后都得到称赞。那哪一千的仆人又懒又饿还埋怨主人，所以被称为又饿又懒的仆人是无用的仆人。他们之间这一千的和那五千两千的，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那个态度。所以这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谨记的。我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不想被主称为又饿又懒无用的仆人，我们都想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恩赐不同，能力有大小，但是我们都要用尽心竭力的忠心的去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大家知道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健康成长教会，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社会层面来看，教会好像就是一个组织，但是教会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教会是由神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群体。这节经文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最近查的，这是教会的特性。所以教会需要传讲神的话，教会需要教导神的话，教会需要带领，教会需要个人的服侍，教会需要彼此的安慰、鼓励、劝勉，需要彼此相爱相助，这样的教会才是称为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是有别于社会上其他的组织，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今天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了，今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正常所能预测的。这些瘟疫的流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各样的怪事在今年是特别的集中的爆发出来。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如桂明所讲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只有神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这世界正处于圣经所处的这个末世时代，圣经中所预言的各样的混乱和灾害也会一样一样的真实的发生的，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教会 所有的普世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在这世代当中使教会能够任软站立得稳，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世代当中应该怎样去侍奉神跟随神才合神的心意。在当下各样的新闻报道，各样的学说满天飞，如果分辨真假，真的是在考验每一个信徒。疫情的蔓延，许多人被关在家里面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郁闷，许多人失去工作，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我们怎样可以去帮助他们？教会不能够举行实体的崇拜聚会，各自在家里面用网络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面，教会应该如何治理，如何继续发挥教会的功能，来继续来建造教会，来成全圣徒。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我得到的答案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积极行动起来，用神赐的各样恩赐来侍奉神，来彼此服侍。首先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用恩赐来服侍。保罗说，说预言呢，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所预言。其实这就是指要按照神所给的所预言的恩赐来传讲神的话语。说预言在圣经里面可以指神启示真理给先知，如旧约中的那些先知，那些他们是说那些先知所预言，那是神启示真理给这些先知，那也可以说是所预言。然后也可以是指那些一些所预言的，也可以是指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指示出来，如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先知雅加布一样，他预言彼得要被捆绑。也可以说预言，也可以是指解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教导、劝勉、安慰、鼓励信徒等等。这就是这个属于就是做先知讲道。在现代教会中所预言的恩赐更多的是指先知讲道，传讲神的话语。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4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恩赐，其中更要切莫的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其实那个你看到那个和本的圣经那个小括弧里面说的是什么，说预言。所以做先知讲道也是就是在保罗这里说的说预言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那后面的经文是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面却是讲说个人的奥秘。但是做先知讲道的，也就是说做预言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要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在这个世代当中，用神的话来造就信徒，安慰伤心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是何等的重要。正如耶稣所说的，在这幕后有许多假先知要起来迷惑人，信徒会面对许多的怪象，许多的恶事，而却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许多人的爱心、信心和盼望就会越发冷淡下来。所以忠心的、殷勤的、诚实的，按照神给的启示传讲原汁原味的神的话，来坚固信徒，来造就教会，是当今教会是迫切需要的。神把这样的托付给了教会的牧者，做先知讲道是牧者的首要服事。但是真的是很可惜，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牧者成天不务正业，真的我可以用这句话叫做不务正业这句话来形容。为什么？他成天在网上发表一些时政评论，还录音放在 YouTube 上面，每天都做，不是偶尔做，是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都在网上发表时政评论。他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哪有多少时间精力来认真查考神的话语，来认真的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显然不可能的。真的是叫这才就叫做不务正业。所以作为一个牧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好好的认真的来去传讲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来服侍，来造就教会。在神的话语上服侍，不只是只有做先知讲道，还有教导神的话，也是恩赐的服侍。比如说主日学的教导， 比如说小组里面带查经，比如说一对一的门徒培训等等，这些服饰都是可以有许多弟兄姐妹参与的侍奉。教会要稳固，要健康成长，一定首先需要在各个层面大量的教导学习圣经，一定要脱离那种肤浅的表面的宗教信仰，而要深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是我在生命上反反复复强调的，并且很感谢神，我看到我们教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相信接着我们最近的全教会一起来认真查考彼得前书，我们每天一起来读圣经，就是这是我们，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一定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真的扎下很深的根基，能够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能够并且信心坚固。我也盼望着借着这些查经，这些或实际的带领查经，能够来培养出更多的有这样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出来来侍奉神，这是我的盼望。除了在神话语上的服侍，还有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服侍或各样事工上的服侍。保罗说，做指示的就当专业指示，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的恩赐就是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做 lead， 就是做带领的恩赐。用我们能或者用我们能理解的话讲，就是做长老的恩赐。长老的主要服侍就是要带领教会，要治理教会，要确保教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要有清晰的远景，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是做长老的服侍的最主要的一个职责。方向、愿景、目标对一个教会前面要走的路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知道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走错路，就是瞎忙活，没有愿景或没有目标，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所以长老的服侍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执事的服侍的话也是很重要。执事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在各样的事工上面做带领、组织并且实施，如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小组事工，还有社区福音事工等等。教会需要不断有人在治理上、在带领上、在事工上来服侍教会，使基督的身体不断长大，并且能够不断的传承。我在这儿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是想起一点，就是真的那时候我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许多在一线服侍的弟兄姐妹，那时候真的是都很年轻，活蹦乱跳的。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所尊敬的这些弟兄姐妹头发都慢慢开始变得花白，有一天他们终要退下去了，谁来承接这个带领的侍奉？这是我是心里面有很大这样的负担。我迫切希望真的是教会的这些还年轻力壮的这些弟兄姐妹一定要出来，来传承这个带领的服侍，来带领在教会继续往前走。除了上面讲的这些恩赐以外，神也还把一些特别的恩赐来给信徒，来爱人，来帮助人，如劝化、施舍或怜悯等等。保罗说，做劝化的就当专以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有人会问，施舍也会是一种恩赐吗？确实是的。施舍，你以为施舍起来很简单吗？错了。施舍得当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施舍要慷慨，要诚实，要动机纯洁。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知道那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因为不诚实的施舍而被神击杀。其次，施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要强行的施舍。施舍得当就如雪中送炭，甘甜美好。劝化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来劝诫处于苦难中的约伯，结果呢不但没有劝化成功，反而与约伯争吵起来，使约伯的苦难更加苦难。所以劝勉人也是需要有恩赐的。基于真理的、合理的、适当的劝勉，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从最终回转而得救，这是有何等美好果效的侍奉。怜悯人的也是如此，要甘心乐意，并且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去关心人，要帮助人。有怜悯人的恩赐，会让人被怜悯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及时，感到非常的周到、贴心、温暖。坦白讲，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我求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却有这样的恩赐，他们就是在我 他们就像是我们当中的那个热手袋暖心服一样。特别是当下，正如我前面讲过，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心情越来越郁闷，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这时候能够及时的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借助神的爱或神的话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得到真正的帮助，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服事。所以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每一个家庭为一位熟悉的未信主的朋友来祷告，求神把那个人的名字放在你的心中，使你有负担定期去关爱他，长期为他祷告，引领他到神面前来。你可以用微信来跟他保持联系，你可以给他打电话来为他祷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陪他一起读圣经，邀请他参加小组或者教会的聚会等等。我希望我们的要求也不用定得太高，你今年你就为一位来祷告，你就跟进一位，就专一只关心那一位，专一，正如我们在学的这段经文，要专一，你就专一那一位，你就为那一位来祷告，来跟进他，来关心他。我们也会在每周的祷告当中也会为你所关爱的那位朋友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服侍。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哈。上周那个马英九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活出关爱的生命来。我没有跟马英九牧师讲你需要讲什么，这完全是在凭他的感动。但是被发现既然他讲的和我们最近所感动的真的是很一致的，这真的就是叫真的我们同感应灵，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马英九牧师讲的什么？关爱必须要有爱心，关爱必须要有行动，关爱必须爱他的灵魂。所以我盼望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去关爱我们的邻舍，来活出爱，来为他们祷告。我这是我的盼望。我也希望因为这一条其实我们也写在那个家事报告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所倡导的这个今年就为一位慕道友来为他祷告，来关爱他。我希望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结出美好的果子出来。所以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也希望借着这些经文能够来提醒弟兄姐妹，来激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来走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的服侍也能够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你若帮助我们，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你都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来加给我们，把恩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来服侍你，服侍弟兄姐妹，来建立教会。主啊，真的求主的帮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立志，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来顺服你的带领，顺服你的帮助，以至于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来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你。主啊，求主能够带领我们生命堂，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服侍，真的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合神心意》。